好，我们又读了三章，头都昏了，读这个编年期很痛苦啊。那我就是看到几个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我们还在分享这个以色列的十二个子孙，他们各个的支派嘛。那我们现在读了一些，不是全部，他也不是按照这一个十二个孩子的年纪，或者是长子啊，先排，就好像就是不知道，我还看不出什么直接的顺序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谈的是这些民族后来的分布啊，他们是谁的子孙，然后住在哪里，他们是有谁当族长，然后呢，他们是以怎么样为生的啊？譬如在第四章啊，我们就看见这个。第十四节哈，说他们本来是工匠啊，就是好，那这工匠是什么？是可能是不知道盖房子或怎么样，不清楚了。23节是谈的他们是陶工啊，靠此手艺啊，然后就是有这个生活的地方，有谈的是居住的城市，就是比如是在第四章的34节以上谈的是他们的居住的城市跟族谱啊。然后第38节，他们是宗族的首领。第13谈这些人，他们最主要还是靠牧羊啊，有找到牧场，找到好的牧场。他们特别是在需要看到好的地方、有好的牧场的地方，他们基本上都把敌人杀尽。其实可以看了解，从现实上来看，他们只是要抢夺他们的生活的权利而已。但他们会把什么？把一切是归给天主。啊，譬如我们在第5章谈到这个加德支派，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啊，对不对？现在谈到加德支派，谈的是这个，从第18节谈了勒乌本、加德跟莫拉协半支派都是英勇的军，他们可以打仗嘛？啊，还在打的时候，然后怎么样？他们打怎么打赢的呢？在第20节最后嘛，哈，他们作战时呼求天主，依赖天主就得到福运，然后他们战利品。那谈他们这个民族是怎么样在当地啊，怎么样得到那个地方，怎么样居住的，他们的具体的生活的方式等等的哈。那么第5章还有一个小的细节，谈勒乌本，他先说了，他不是一个，他虽然身为长子，却没有得到那个长子的权利嘛。然后这边说，他这个权利给了以色列儿子若瑟的两个儿子啊。那第2节说长子的权利归给了若瑟，前面第1节说若瑟的儿子。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若瑟后来做了这个埃及的宰相，然后他的父亲还扶着杖头，好像朝拜着他嘛，对不对？所以他变成他的权利给了他的孩子这样子啊。那这里其实蛮辛苦，因为这个若瑟的儿子是跟这一个埃及的一个司祭的女儿所生的，在他们的犹太传统里面比较有些小麻烦，因为犹太人他们基本上这个宗族的世系是跟着母亲的，而母亲犹太人。孩子犹太人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圣新约是很清楚，地貌的妈妈是犹太人，所以呢，保罗带他去收割笋。那个帝铎不是犹太人，妈妈不是，他是外邦人就没有割笋，这是个例子。这边是有些小麻烦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处理他们的问题，很多现实问题，他有一些别的方式来帮忙。好，然后这边谈的是他们的失败，在。第5章的最上面谈到莫纳西第23节啊，在莫纳协半支派是谈到他们的失败啊，是第25节他们背叛了祖先的天主，侍奉的当地的人，所以这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活着就开始就远离天主了哈。那么前面在第5章的前面第20节是他们打赢是因为相信天主嘛。现在是怎么样？因为他们背叛天主，怎么怎么样？天主派的亚述王把他们打败，然后开始了第一次的放逐。所以我们知道是谈的是北国的灭亡，以色列国的灭亡被亚述。接下来谈的是这个在充军前，就是在这个南国灭亡之前，所有的亚郎子孙。那亚郎是指的是整个勒位支派嘛？那他有这个勒位有三个儿子，就是格尔雄、克哈特跟莫纳里。这个一直到第6章都在谈这三个人他们的子孙呢、啊，写的方式很有趣。我们读了已经读了好几次了，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跟各位注意一下。好，谈到司祭有几个特别重要的人物，除了名字呢，还谈他在什么时候当司祭。在第5章的27到40节里面，他特别提到的这个36节，阿扎尼亚 阿达尼亚是什么时候呢？是萨勒曼盖圣殿时，当了世纪。然后是什么？是最后面的这一个四十一节，这个约扎达克是王国被灭的时候啊，被巴比伦放逐，就巴比伦民族。这才谈的，你看，就是关键点，然后会提到一些事情的。好，然后第六章他开始谈那个，就是勒位三代的子孙，他的三个孩子格尔雄、克哈特跟这个莫纳黎嘛。我们记得我们在新约至少读了两个非常著名的族谱，是耶稣的，对不对？在马窦福音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对不对？路加福音是谁是谁的儿子，是太太父子，所以马窦福音是父到子到孙。那路加是反推的，从最低的推到亚当啊，这边就出现，可以看是一个很清楚是他们整个的犹太的这个基本的写法是这两种都会产生的啊，都会出现的。好，那么他好几段都讲，其实讲一样的东西了，蛮有趣的。一开始啊，这个第六章一开始第一到第十五节先说了啊，这个勒位的儿子是三个人，然后先谈什么？先谈第二节，先谈格尔雄的子孙啊，然后呢第七节是克哈特的子孙。啊，最后呢，第十四节是穆纳尼的子孙，啊，是按着勒位的儿子的三个儿子的排序啊，长子、次子跟三子排的分来谈嘛，对不对？我们当然特别注意到的是那个第二个，从克哈特他的最后的这个子孙谈到谁？谈到撒母耳，啊，克卡纳还记得吗？亚纳的先生，他有一妻一妾，对不对？那个妾就是常常嘲笑他嘛。克卡纳说，我对你不比十个儿子或者更还好吗？这句话对的，这个是好。萨穆尔是克哈特的。好，接着是继续谈了这个，那么在圣殿里面工作的啊，这些那个歌咏者的这个族谱，就是在圣殿里面服务唱歌。但他到了翻过来，你看到这个，在这一个他要出门第二十三节，看到克哈特是勒位的儿子，这是反推的方式了啊，反推的方式。好，然后到了第28节又谈以上的人是什么？是格尔雄，格尔雄是勒威的儿子。然后呢，这个32节是什么？谈到莫纳尼，莫纳尼是勒威的儿子，是反过来的。注意到了啊，一开始前面第一节是格尔雄，下面有什么子孙？然后呢，到了这个第二段，从16节开始变成推到格尔雄啊，变成勒威的儿子，从子孙推到那个他的最初的源头啊，这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就好了。就是这两个，我们可以肯定在路加跟马窦福音的族谱啊，是他们在过去的犹太传统都可能出现两种写法。我这是推论的，但是可以很清楚。然后这边最后是谈到这个勒位的整个作为亚郎子，他们担任司祭职，在这个第六章的33到38节。然后呢39节到66节谈勒位城，各位还记得吗？勒位城一共有几座啊？在这个若苏厄带人过约旦河以后，把土地分给12支派，对不对？然后呢，勒位家族因为是司祭，没有这些分住在勒位城，或者分住在各个的支派里面嘛，对不对？啊，你们看啊，这个从第39节啊，他先谈的是克哈特的子孙，对不对？他们抽中签就分土地，对不对？啊，到了第46节，一共13座城，啊，写一下13呢，好不好？这是小算术哈、啊。然后呢？接着是四十的是克哈特其他的子孙，啊，前面是克哈特的一些子孙，是另外的子孙，对不对？啊，谈到怎么样，又抽得了10座城，46节，对不对？有23个，对不对？啊，那格尔雄的子孙，啊，有13座城，对不对？36了，是不是？啊，然后接着呢是莫纳里的子孙12座城，48座。没有错，我觉得蛮好玩的。就在读的，就是慢慢想想看，我们其实读过的，我们是在这个若苏厄书是另外的读法，另外的写法而已。在这个谈这个事，然后接着他们就谈起他们下面这个孩子怎么样去分这48座城，怎么分成在各个支派里面，一直到66节。啊，这当然太细，我想大家都头都昏了，一直是名字，对不对？是什么？这个城市跟市郊，城市跟市郊等等东西嘛。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个最早的户籍记，我们读过嘛，这些勒位的子孙呢，25到50岁， 或者是30到50岁两个版本，哪个正确不知道了，我们这边曾经都出现过的，他们要在什么圣殿里面供职，对不对？然后每一个人是每一年在圣殿里面供职多久？2个星期嘛。那别的是在他们家乡里面啊，就供职，这是一个整个的分布。他们犹太的，其实你可以看见那个规则跟结构蛮清楚的，你可以看到一个很老的一些国家，这个以色列民族的这个小历史了哈。当然我们读起来头很昏，不关系，我们再坚持一下哈，还有3章就读完了。我们下个星期一我们就继续这样子哈。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